麦牧师，当他弹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只能感谢我的神，因为我想起来，当一年前我父亲去世的时候。神确实把他意外的平安赐给我。当时我第一次在这里边带诗的时候，我选的也是这首歌。我们的神，他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他给我们的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刚才我们诗班在领这首歌的时候，不是我们这个敬拜小组在领这首歌《与主面对面》，你是不是有这种盼望？我们能够与主面对面，我们得看到他的荣光，他的荣光照耀着我们，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他一样，也能发出荣光，来照耀这个黑暗的世界。我再谢谢麦牧师。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后书》的3章12节到18节，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把圣经翻开，或者我想那个可能周报上也有。在《哥林多后书》3章12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用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现在做祷告。我们现在主，我们再次谢谢你，你是又活又真的主，你活在我们的心里边，你带给我们盼望。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何等的有福！我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愿意敞开我们的一切来到你的面前，能够与你面对面，能够瞻仰你的容颜，能够与你亲近的交谈。我们就求你的帮助我们，也求你来开我们的眼，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段经文呢，让我们先来看，刚开始在3章12节，他刚开始讲到，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这样的盼望是一个什么样的盼望？ 如果我们连贯于前面的第十一节的话，我们就明白这里所讲到的盼望是指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长久盼望。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保罗讲到，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神的独一爱子，他是天上的王，但是他却选择在十字架上破碎自己的身体，流出宝血，担当了世人的罪，担当了我的罪，担当了你的罪，担当了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罪。他爱我们，并且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当我们愿意凭着神所赐的信心接受这份牺牲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罪的捆绑和束缚，我们也不再受死亡的约束，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并将存到永远。这就是我们说的福音。但是福音不是仅仅停留在救赎这个阶段，救赎只是一个开始。当我们常说信耶稣得永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给告诉别人信耶稣得永生，但得永生不是我们的目的，得永生是一个结果。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那什么是我们的目的呢？我们说救赎是一个开始，那目的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讲到，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的神得荣耀，荣耀我们的神。因为是神，也只有神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什么也做不到，只有他可以做到。所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的目的，荣耀神，这是我们的目的。长大成人是一个过程，你即使从我们自己来看的话，我们说我们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这也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时间概念。什么叫长大成人？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长大成人他唯一的衡量的标准就是基督长成的身量，并且以认识神的儿子为基础。这两方面都决定了我们长大成人，在基督里的长大成人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生的功课，都是一生的功课，也是我们一生的盼望，盼望着我们这将朽坏的身体靠着神的恩典可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一生服侍神，一生荣耀神。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我们曾经或者我们现在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盼望，我们盼望有一份好的工作，我们盼望孩子可以上一个好的大学，我们盼望着靠我们自己可以经营一个好的夫妻关系等等等等。我们暂且不说这样的盼望是何等的短暂，想到当初我们在 FU 上学的时候，我们还是学生，我们说我们盼望着有一个 自己的房子，买一个大的 single house， 毕业两三年就做到了，或者长一些三四年、四五年。四五年在我们的人生长河中是何等的短暂，我们的盼望，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盼望是何等的短暂。但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东西，我们所盼望的东西的时候，它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或许是短暂的喜悦。你住到一个新房子里面，估计一个月以后你就没有感觉了。这个喜悦是何等的短暂。但也可能是只是卸下一个我们本不应该是担子的担子。我们不需要去背这种重担，但是我们自己就把它背上。随着三年前这个疫情的开始，我们对这个世界所有的盼望也越来越渺茫，以至于失去了盼望。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个失望接着一个失望。当我们处在这种境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下，我们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哪里？还是放在这个世界上吗？显然不是。基督耶稣带给我们的是永存的盼望，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盼望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是福音，就是福音。经文我们继续往下看，在三章十二节后半段讲到，就大胆的讲说，当然是保罗自己在大胆的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紧接着呢，在十三节呢，保罗把自己与摩西做了一个比较。十三节他怎么讲呢？他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我们知道，你如果读过《出埃及记》的话，你知道这个经文，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这个经文的出处，就是说，他是在《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当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他面对以色列会众的时候呢，就用帕子，一个帕子蒙在脸上。但是他进去和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帕子拿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呢第三章呢，在前面的经文里面，他讲到了新约和旧约的不同。这里又讲到传讲新约的执事，就是保罗，和传讲旧约的执事摩西之间的不同。我们看到，当摩西作为旧约的执事，他脸上的荣光是渐渐褪去的。这在圣经里也讲得很清楚，他的荣光是渐渐褪去的，所以他用帕子蒙脸，叫以色列人呢不能定睛看到这样的结局。这是摩西用帕子蒙脸的一个原因。而新约的执事保罗呢，他不需要这样做。福音的荣光永远不会褪色，也不会褪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是由于以色列会众的怕。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三十节这样讲到，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至于他们为什么会怕，出埃及记里边没有详细的解释，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里告诉我们，三章十四节，他们的心地刚硬，他们的心地刚硬，这就造成他们惧怕而无法看摩西脸上的荣光，他们不能面对神的荣光。在主后一百五十年左右，一个犹太拉比他的著作中写道， 以色列会众他们的心地刚硬，一个具体的体现就是他们在当摩西还在西乃山上的时候呢，他们筑了一个金牛犊。有时候我们想到以色列这些人，这些会众，神当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神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包括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也包括他们在一路上，但是他们仍然做出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是不是会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你可能会想，如果我看到神的神迹的话，我肯定完全顺服于神。但是这边就告诉我们，人心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心地刚硬，因为他们的心地刚硬，所以他们做出来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情，他们也不敢，他们怕去看到神的荣光。在保罗时代的犹太人，保罗也继续讲到，他们的心地仍然是刚硬的，即使耶稣基督以人子的身份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成就了伟大的计划，但犹太人仍然看不见旧约已过去，新约已设立。即使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犹太人，你可能也知道，很多犹太人只接受旧约不接受新约，他们的心地刚硬，所以保罗说他们这帕子还没有接取，这帕子还没有接取。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是出于摩西还是出于以色列会众，在人和世界，人和神之间所存在的这个帕子，确确实实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一个阻隔，它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一个阻隔，人没有办法清清楚楚的来认识神。或者我们就不想来清清楚楚来认识神，同时也没有办法从神那里领受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知道的是出于我们自己，而不是出于神。当有这个帕子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唯一的，他是不变的，这个帕子所带来的结果只是我们自己亏损。紧接着在十四节的后半段，他讲了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对于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讲，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让我们认识到旧约是有关基督的预表，是为基督耶稣做见证的，而新约是实现，记录了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对我们来讲，新约和旧约不是完全分开的，同时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除去了人和神之间一切的阻隔，神的儿女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看到神的荣美。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废去了这个帕子，我们可以与神面对面。那是不是说作为我们新约时代基督徒，我们跟之间就没有帕，我们跟神之间就没有帕子了呢？还有为什么这样讲呢？基督废去了这帕子， 是让我们有可能得到这样的福气。但是当保罗说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心地刚硬的话，那我们作为新约时代基督徒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也同样，我们的心地刚硬。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我们的心有没有完全归向主？如果没有的话，那帕子就在那个地方。如果我的心、你的心没有完全归向主的话，那帕子就在那个地方。是我们要为我们与神之间所存在的帕子负责任，不是神。神已经除去了，但是我们把这个帕子放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心里刚硬。然后帕子就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阻隔。有些帕子可能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讲到读经，我们教会大家都知道读经的重要性，教会也一直在强调读经的重要性。那如果我没有花时间读经的话，那肯定是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按时读经，不管是按教会的计划，或者你自己手机上的这些 APP 有很多的读经的计划，如果你按时去读经的话，或者已经把圣经读得不止一遍了，我想肯定有人读得不止一遍了，那是不是说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很多年前我在 FU 的时候呢，我跟一个学生在聊天，后来就谈到这个圣经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他告诉我啊，我旧约都读了三遍了。我当时一听我就问他，我说你又不信，我说你读旧约读三遍，我说你干嘛呢你？他说我就是当一本历史书来读，因为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很多以色列人的历史，对吧？所以说他说我就是当一本书来读，跟别的书也没什么区别。另外呢，或者你听说过，或者你知道，现在很也不说很多了，现在在美国有些大学里边它有这个神学的课程。这个教授神学的教授呢不是基督徒，这是实际存在的。你可能会有疑问，他不是基督徒，他来教什么神学？没错，对他来讲神学是一门学问，他是来研究神学，不是来相信神学。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两种情况的话，一个是这个 FA 的学生当做历史书来读，旧约读了三，大家知道旧约不好读，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个从年初开始读埃及记都出不去，到了埃及就停那儿了。这是我们基督徒经常碰到的一个实际问题，对吧？埃及记是第几本书？第二本，对吧？我们基督徒连埃及都出不去，埃及地都出不去，但是他旧约读了三遍，旧约不好读，他读了三遍，但是他是按历史书来读的。在大学的教神学的教授，他不相信，他不是基督徒，他不相信神，他是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的。所以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不是说我们完成了读经计划我们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要明白我们读经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读经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当作一个知识来，我是增加我的知识，我们不能当作一本跟别的没有区别的一本书来读。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他讲到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简单的讲，学以致用。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学以致用。读经重要，但不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圣经对我们来讲跟其他的书籍没有任何区别，这是我们要避免的。如果只是知识，只是一种摆设，更甚的有可能造成负面的影响，这就是一个怕字。我们认识不到圣经为什么要读，这是一个怕字。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个怕字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还有一个怕字，可能是我们有意识的放在那个地方的。我想很多年前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家老大在上大学之前，他选学校到底是要上基督教大学还是上一个就是学术水平比较高的公立大学。我分享过这个，我当时包括我包括我太太，我们都很挣扎，我们都很挣扎。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过以后，当我回头再来想的话呢，像当时呢，我回头来想，我就是在想找各种的理由呢，实际上不是说服别人，是在说服我自己，找各种的理由呢，在说服我自己呢，儿子去公立大学，并且属灵上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我现在回想，当时就是我就是想做到这一点。后来慢慢认识到呢，就是说，从我自己最初的动机来看呢，学术水平还是我所看重的，学术水平还是我所看重的。他将来从这个学校毕业，能更容易的找一份好的工作，这还是我所看重的东西。所以从我的动机是这样的。但是你说，那你就不重视属灵了？我肯定不能这样讲啊。对吧，我作为基督徒的话，你不管是怎么样，那我肯定说，哦，那我是基督，我肯定要重视属灵了。所以我就找一系列的，给他找一个好的查经班呢，给他找一个好的教会啊。但是这就有点像中国人说那句话，亡羊补牢。我们从动机来讲的话，从我的动机来讲的话，学术比属灵重要，这就是我的动机。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样做的话呢，你说我不明白圣经的教导吗？我明白，但是我当时就不想那样做。所以我就在我和神面前呢，我放一个 pass， 神呢，这件事情我就这样做了。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的生活呢和服事中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呢让我们在自己和神之间放一个 pause。 因为我们的老我，我们每个人都紧紧抓住我们的老我，不愿意让心完全归向神。在这件经文里边，他就告诉我，你的心要完全归向神。第十六节呢，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怕就几时出去了。当我们的心不愿意完全归向神的话，这个怕就存在，不管你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就是存在。那作为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来看十七节和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十八节。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所以第一点， 我们的心要归向主，我们的心要归向主，靠着圣灵得自由。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心要归向神，靠着常住在我们内心的圣灵，我们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是主对我们的应许。就是说，当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用帕子蒙的脸，但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的帕子他就拿掉了，他不用再担心以色列人看到他脸上渐渐褪去的荣光，他在神面前是自由的。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呢，并不是说那种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而是在一定的规条之下，一定的框框之下呢，大家都遵守之后所带来的自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十字路口，你开车的十字路口，如果没有红绿灯，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规矩，没有交通规则的话，你是完全自由的，你想怎么开怎么开。你觉得在这十字路口会发生什么？不可想象，对不对？你完全自由的，你不用看红绿灯，你也不用遵守交通规则，我想象不出来会发生什么。实际上你有时候碰到在外面开车的话，你看到四个灯都在闪的时候就已经很乱了，那还是有灯。如果完全没有灯的话会发生什么？所以这种完全的自由带出来的是不自由。当我们到这样的红绿灯路口的话，当我们到这样的十字路口，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你是走还是不走。所以完全的自由带来的是不自由。在圣灵的带领下，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我们是自由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我们是自由的。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你不可停止聚会，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当我们想来聚会就聚会，不想来聚会就不聚会的话，看起来我们是自由的，我有自己的选择。我今天心情好了我来聚会，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不来聚会，看是自由的，但是你有没有听到圣灵在对你讲话？你没有听到圣灵在告诉你，基督徒都明白十一奉献的意义。当你甘心乐意奉献的时候，你是自由的。当你甘心乐意奉献的时候，你是自由的。反之，我相信你的内心会为奉献而挣扎，因为我曾经是这样。因为我曾经是这样，当我不奉献的时候，我内心没有平安。我相信你也会是这样。在圣灵之下，靠着圣灵得自由，这是神的应许和恩典。当我们把心完全归向基督耶稣，我们就得到这个自由。这也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做的。摩西来到神的面前，他把脸上的帕子扯掉，与神面对面。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要同样敞着脸，没有任何隐藏的来到主的面前，与他面对面。我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那些帕子我们都要拿掉。我们拿不掉，我们求主帮我们拿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荣光。我们与主的关系可以是如此的亲近，我们可以把我们心中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以来聆听他对我们要讲的话。摩西的脸上能够因与主同在而发光，我们的生命同样也能够被主来改变。 他这段经文讲到变成主的样式。我再次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他就讲到长大成人，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变成主的形状。这种变化是从里到外的，这种变化是从里到外的，一个完完全全的变化。就是说，当我们从镜子中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应该认不出来我们自己，我们看到是主耶稣基督。那你说这也不可能，我看镜子，我看到主耶稣基督，这不可能，对我们自己来讲是不可能，但是在神一切都能，在神一切都能。关键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迈出来这一小步。我们中国人说一口吃不了一个大胖子，这句话很有道理。当一个婴儿开始学步的时候，你不管他是八个月、九个月、十个月或者一岁，当他开始学习走路的时候，他如果迈不出去他的第一步那一小步，那他永远不会走路。对我们也是一样，作为神的儿女，你愿不愿意迈出来的那一小步，你愿不愿意迈出来的那一小步，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的，我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的，我愿不愿意走出来这一步，你愿不愿意走出来这一步。最后呢，我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这样讲到，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主耶稣，作为你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但是我们相信，因为我们的坚硬的心肠，没有很多不讨你喜欢的东西，我们自己也做不到来做出改变，但神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拿掉我们自运之间所有的帕子，让我们面对面的来与你相见，让我们来瞻仰你的荣光，也让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你给我们的，它不再属于我们自己，它是属于主你的。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老我，我们抓住我们的老我，我们不愿意放掉，因为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就像以弗所书所讲到的，满有你儿子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边，求你来改变，求你来使用，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一生来荣耀。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